逻辑。那么那个这个课程呢，会帮助大家理解所读经的内容。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文字，把圣经的话都变成文字？那么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利摩记呢，是在新约的时候会经常被引用。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引用或者是就是引证是从利摩记来的这个内容。那么如果你之前读过这一本书，那么就会发现出埃及记有一点像一个短幅的小说。那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行程出行，然后还有他们在埃及经历的一些这个波折，那么这个故事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让这些神的子民在埃及的时候是被奴役的，那么这个神又来到埃及把他们救出来。那么以色列这整个这个民族在神的看顾下成长，神给他们一块地，让他们在那儿成长壮大。在那里以色列人人数繁多。那大概有大概600,000人口，60万人口啊，这只是男人而已。那么想一下，如果女人也这么多的话，那就是你的两倍。那么如果每两一个家庭又有一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三倍，那大概是200万，加一块是大概200万人口同时被神救出埃及。那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大概是可能1.5百万或者是200万以上。那么老很多人，我们知道是很多人被神救出埃及。那我们看出埃及记到14章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旷野。那么今天早上Todd读经的时候帮我们读过了。那在他们旷野徘徊的时候，神要给以色列人指导指路。那么意识到这个Todd读的时候声音有一些颤抖。但是我们知道看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也当时遇到了一些困惑。那么以色列人当时是被法老的军队和红海之间他们被困在那儿。那么他们要逃离的话，毕竟红海是必经之路。那有一个问题了，现在他们遇到最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就是我来告诉大家就像我们在股票市场投资一样。那么当你关注股票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坐标，你会看很多股票的参数来了解这个股票到底是你所关心的股票是升还是降。你可能200-400涨到200-400，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专注。那么上一周呢，已经过了两万点。那当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当然很多人也注意到了， 对股票市场，有的时候是由人的情绪波动所影响的。那么从商业角度啊，你会说啊，我要买这个，我是卖那个。那么那些专业的股票操盘手，或他们会啊，就是非常的专注研究这个知识和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影响，但是也有更多的这个参与者、投资者，他是从这个啊，是从他们这个情绪上面来控制他们如何投资的。如果有糟糕事情的话，他就马上把钱拿出来。如果市场变得好了，他就再去投资，再去啊，投资在股票上面，那么很有趣啊。我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已经退休了。那么他们呢，有以前公司的这个福利，就是你退休以后有退休金。然后他们都买了用很大一笔钱买了股票，那大概6个月左右呢，之前我跟他们就是正好聊天，那其中一个人说15年过去了，我把我这个钱放在市场这个股票市场里边，我也看到这个股票市场跌宕起伏，然后那么这么多年过来，我呢就基本上固定的支出，从那股票市场支出，我每年都支出的这个数额是一样的。他说，那么我即便每年都拿出同样的钱，但是我还是挣了大概20多万。他偶尔去看这个股票市场，他就不是很就是受他影响，不去碰这个股票。那么另外一个朋友呢，把钱放在股票市场，那么这个股票就把他给逼疯了，他就非常那个情绪化。他说，第二个朋友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晚上没法睡觉，我非常的这个担心焦虑，不知道股票市场走势如何。那6个月之后呢，他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股票都放在股票市场里边，然后他买固定利率。他太就是情绪化了，他太就是情绪化，完全他的情绪完全受这个股票市场上下的起伏的影响，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完全受股票市场的影响。那么股票市场不好的时候，很多人确实是可以以达到破产的这个境地。那么但我今天看这一段以色列人在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股票市场他们这两个朋友的故事。那我们看第14章，那他们来到这里，那个等待神给的指点。那我们要看第3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在别的圣经里边可能还说是可能会知道，但实际上意思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大概1.5万到200万的人呢，他们就是 向这个红在旷野里边前进。那那时候已经在呀，他们离开城市已经好几天了。那么他们知道这个军队要追着他们来了，那以色列人非常的担心。
Historically, it will eventually recover that,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trend upward.
那么，如果我明天早上发现股票，跌得很狠，那我会说，没关系的，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重新的反弹回来。那么，但那一天股票跌的那天，你可能丢了5万块钱，但是你会觉得我现在变成很穷的人，我可能连去麦当劳的钱都没有了。那你的所有的反应，你的情绪的反应就变得很忧虑。那么我知道我将来肯定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市场它会反弹的。我比如说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市场跌了但会有反弹的机会，但是我从情绪上却完全受到影响。那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意识到有追兵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精力集中在不应该错误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当想到这种受迫害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是不正常的。那么我们总会说在以色列人应该对神有信心，因为神在他们中间行的奇迹也够多。但是当他们面临即将到来的这个灾难的时候，还是没有信心。那么这种以色列人现在这种反应，那正是我们平时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反应。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然后他们所有的这个需求都得到满足，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渴望。但是上帝却想借着这样一个磨难，能够让神得荣耀。而神对以色列人的期望，就是他们能够在这个困境当中有一个就是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属灵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圣灵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受打击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住的圣灵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反应。那我们一起看看是怎样让神的圣灵带领我们的。那么看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第一点，我们确实要承认的是他们遇到的这个风险的灾难确实是真实的，属实，确实是灾难，确实是困境。我以前 跟很多人也聊过，他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事实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些客观存在的这些灾难或者是不幸，记得我们在前面说过，法老就是心变得刚硬，他把这个以色列人赶出埃及，因为他们那些第头生的儿子都被杀死了。那么神知道法老的心变刚硬，那么当他们法老的人追上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又后悔了，说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们怎么能 容忍这以色列人全都逃跑了呢？不但逃跑了，反而而且还是掠夺了我们所有的财宝。我们看他那个追兵里边有大概600精选的这个车还有这个兵，那么这600辆特选的车是这个强兵精兵，是来这个征战杀人的。那我们他们这以色列人在远处看见这些追兵来的时候，那就是大家把这个坏的消息在以色列人当中传开，这个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越来越近的灾难。那他们这个结论就是完了，我们现在有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敌人也确实真真正正的敌人，是强敌。因为以色列人首先他没有武器，他们呢又被困在这个前有后有追兵前有红海这样一个境地，然后他们的敌人呢又非常的愤怒，而且他们有这个杀人的机器和工具，那这些敌人就是要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的。这个基本上非常让以色列人非常的这个绝望。那这些法老的居民呢非常的愤怒，是因为什么地也被毁了，孩子也被杀了，然后这些钱财被卷走了，他们非常愤怒。那就是以色列的军兵，以色列埃及的军兵，埃及的这些人就是被以色列人像洗劫了一样，他们当然有权利非常的愤怒。那这个埃及人他们在愤怒之下盛怒之下，他们一定要找回来这些耻辱，为这些耻辱洗血他们的耻辱，即便不能把这些奴隶以色列的奴隶这些奴隶带回来，他们就也会心硬的把他这些以色列人杀掉，就是为了洗清埃及人的这个耻辱。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迫害和被迫害，他们会失去生命，失去财产失去安全，什么都没有。那这就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灾难。那么在我们现实当中呢也会有类似，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上有困境，比如说没有了工作，我们家庭有了问题需要比如说生病付了很多医疗账单。那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在生活当中曾经或者是正在面临这个即将发生的灾难，有的呢可能是小事，那我们可能已经得到解决， 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会说，这个压力会一直压着我，在我生活当中啊挥之不去。那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节，当法老接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可能非常恐惧。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哭求，那么这个时候啊，向耶和华求救，这个是啊正确的回应。那么我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劝诫别人说，第一件事情你就要祷告。当我们学雅各书的时候，然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啊说要先祷告。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祷告，就要向耶和华呼求。那么就在这可以看出，这个不是真心真意的这个哭求哀求啊，因为他的这个动机是不纯粹的。哎呀神啊，我就被困住了，我怎么办呢？快来帮我吧。那么这个是合理的呼求。那么我们看他后面说了什么，能看到他们的动机。在后面写的他描述的他们，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神没有任何的信心，虽然向神呼求，但是他们的呼求是没有信心的。就好像说，神啊，我知道，我求你快来帮帮我吧，但是我知道你什么都做不了。那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不合逻辑的这样一个反应。那我们看第三点，就把咱们前面的这个带走。那我们看到，就说当人做反应的时候，却是用不合乎逻辑的这个方法来做出回应。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那我们重看第十到第十一节，那这些以色列人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那么这一段是非常的困惑的这个一段文字。那么这群人呢，看过摩西在神的恩典下施神奇迹，那看到那些埃及人的头生的孩子被杀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在对神没有信心。当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也会非常困惑。当我看的时候，我会想，等一下，本来这个以色列人已经看过神行使了那么多神迹，但是现在在困境当中，他们怎么对神那么没有信心，觉得神不会有能力帮助他们呢？所以这个他们的回应是觉得很不合乎逻辑的。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也是做这种不合逻辑的反应。如果我们现代语现在的事情来描述这些的话，就好像是在说摩西，我们本来在埃及就挺好的，我们很高兴的，你明白了没有，摩西？ 我们也觉得在埃及生活的非常完美，你干嘛你把我们这个好事给搅了？那你把神啊带过来带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把我们的生活给毁了。那你看这里面说是当神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反而好像是毁了他们的这个生活。那以色列人认为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有工作，我们活得挺好的。但摩西你跟我们讲神的时候，讲上帝的时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多的困惑和灾难。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更加让人呢觉得苦涩的这个留言，就好像是说，他说难道你觉得这个埃及没有地方我们没有无处葬身吗？你让我们在旷野当中要葬身。那么当时那个状况呢，就是人对死后以后身体是非常的，这个尸体是非常的尊重的，他们要一定要把身体好好的埋葬掉。这群人就对摩西说，你知道吗，这个在埃及埋葬要比在这儿要好多了。其实我不在意我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埋葬。那我的计划是说要能够葬在西弗吉尼亚就挺好了。那到时候我肯定管不了了。那可以看出这些人在这时候是非常的困惑啊。那么人们已经被吓坏了。很不幸的是在出埃及记整本书里边都是这种情绪，这种恐惧，这种被惊吓的胁迫的这种情绪。那遗憾的是我们当中也会有这种不合逻辑的反应，让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对神的力量没有信心，我们害怕，我们被这些灾难吓倒，就像以色列人这种说法说，我在埃及挺好的，不要让神来把我的生活毁了。那么他们宁愿回到埃及，也不会愿意为神的意志来就是战斗到最后，让神得荣耀。那么我们的人呢，在现今社会也会有这样，有的人就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好了，非常满足现在的状况，他们觉得不睡觉过也挺好的，就是挺舒服的，然后也不会找人去传圣经，因为他们不想因为提到神的福音来搅扰别人的生活。那我现在就这样，我觉得挺美好的，我挺舒服的。那么如果作为基督徒，我就要来代表神开始传福音，然后传道。那么有的人不愿意为神为这个基督的生活而征战，那他们依然可能是个好人。那这时候人们意识到如果遵循神的道路，可能会变得不平坦，但是我们仍然要坚守神的道，然后使用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指示来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里边埋怨摩西，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可能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看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那么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是说站那站住，但实际上是站稳，不要动。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见了，因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什么你都不需要做，来让神来成就这一切。那么这一段第十三段就是我给我们的良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以色列人这就是一个良方。有的时候当我们为问题所困住了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做点什么然后摆脱这个困境，那我们就一直在挣扎。那当我们在困境当中什么都不做的话，可能会一直在被困在当中。那么在第十三节，在对以色列这群人面临着这个状况的时候，却说只管站住，什么都不要做，你不要丢掉你的信仰啊，不要丢掉你的信心。那么这群人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什么可做的，只能等神来救他们。那么如果摩西说把那个武器都准备好，把战车准备好，我们跟他去迎战，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这些精兵，没有这些设备，那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什么都不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种情况，听听神在讲什么，神可能说你就在那儿稳稳的站住，看神怎样把你从这困境中救出来。那神说你可能说你可以过红海，你可以过大山，那么摩西告诉这以色列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困境的时候，当埃及的精兵向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地接壤的地方看见这些精兵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非常难，对以色列人来说，让他们什么都不动不着急不惊慌，真的非常的难。那么假如说一个年轻人遇到了困境，比如说一个女孩子被男孩子给抛弃了甩了，那女孩已经非常伤心，或者是你一个朋友对你说别放弃，在那稳稳的站得住，站立得住。前几年有一个女士带着孩子们来到教会，她为生活而奔波，她没有在神面前来交托确实非常辛苦的挣扎，在生活当中挣扎。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些灾难或者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确实是实事求是的存在。 但是当我们把地在困境的时候，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神的层面上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让我们精神上有鼓励，不至于被打倒。让圣灵带领我们，请圣灵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困境。比如说圣灵给我一个安稳的睡眠吧，让我能够有力量有精神去面对这些。那我们希望在你身边有人鼓励你，比如说配偶、朋友、教会的教友来鼓励你，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我们要用有圣灵指引的这个鼓励来一同经过困境。那神的子民也会有崩溃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不合逻辑的这样的反应。比如以色列人在这里边，他们埋怨约瑟，你埋怨这个摩西。虽然神是开始了以色列人这个国，然后也让他们的种族繁荣，然后让摩西在他们中间行神迹，然后他们又在法老面前有生活，在埃及有温安稳的生活，这些都是神所行的神迹。那么他们以色列人见证了神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些神迹，那么在第十四章他们在面临红海和追兵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有大能的神能够帮助他们。当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来展示神的力量和大能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信心。当我们遇到困境很难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看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神的大能得以彰显。我们不知道神会做什么，神如何来做。有的时候神会让人经受磨难，但是我们无论如何相信神。我的职责就是在困难当中仍然彰显神的荣耀。在我的心里，我坚定的决心，当我在困境当中，我不能只看到存在面临的问题和灾难，我还看到神的手在做工。那么在出埃及记从第五章到第十四节十四章中，都在神在反复的说，我会通过这些灾难，我会通过这些事情来彰显我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在灾难中，也对神有信心，让我们的作为能够让神得荣耀。当我们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别光是有恐惧和担忧。如果我们在今天没有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精神上做上这样的储备，知道神是掌管一切，他从来都不会失控。不管我经历怎样的事情，神都同在。让我有圣灵的指引，做合逻辑的这种回应。当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是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要照基督一样有信心。如果今天你还不是信主的， 那么我们就要接受基督耶稣做新做救主，这是你今天需要攻克的内容。让我们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有信心的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请大家不要互相看，然后我们会有音乐响起。基督耶稣是我生命。今天作为一个信徒，我应该学习如何在灾难中来做回应。如果今天你觉得我愿意为一些朋友来祷告，你可以去为他们祷告，或者是请别人为你代祷。我们你也可以跟我们教会的施工讲，你可以悄悄走出去跟我们教会的施工来交流。那么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要跟神去交流跟神去回应。请大家请起立去回应今天所学的内容。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意识到你给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祷告，请你让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我可以能够真正的应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各种困境当中都应用你的这些话语。用这个时间我们回应神的话语。